我那时候在大一，我说我要开个淘宝店，他说好，我给你充钱。
好大的胆子。
当我们价值观差异巨大的时候，确实会影响一些亲密感，但它不会影响我对一个人的支持。
我们会觉得女性之间的互助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帮你，但是我们不需要你来满足我们任何的期待，你就一直往前发展就可以了。
有时候家人他没有像你预期的那样成为你人生的助力，反而成为了人生的巨大绊脚石。但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认为是家人的人在给到我们更多的支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这一期我们想聊一聊关于女性之间的友情。现在的影视作品总是给人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感觉，看着看着就是几个女生在一起聊天啦，买包包啦，许愿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帅气的男朋友，或者坐在一起抢一个男人，当然这个比较好看，因为它是甄嬛传了。不过但是我们逃出影视作品之后，看回到现实的世界里，就是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们真的是这样吗？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简直是世界上最牢固的情谊，就根本没法比，甚至远超于亲情。就其实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还是职场领域里面那些投来善意的同事，以及我在线上认识的那些一起为女性权益发声的网友们，就只要有女性在身边，我就觉得倍感安全。本期我们也邀请了三位嘉宾，从各个不同的故事聊一聊女性之间的美好情谊。
今天的第一位嘉宾 Jessie 是番茄的好朋友，他们俩年龄差异有7岁，但已经是8年的朋友了。 Jessie 身上有很多看上去跟番茄格格不入的标签，比如说她是军嫂，她已婚已育，她曾经在国企工作，后来又辞职带娃。 Jessie 在番茄想要创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出了资金合伙加入，番茄也在 Jessie 回归家庭带娃几年后，刚刚到上海想找到工作却非常的迷茫自卑的时候，伸予了援手，鼓励他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我们先让 Jessie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 Jessie。 我和番茄认识了很多年，
一起打娘胎里出来的。好了，不是了。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打游戏。
我们是打游戏认识。
哪一款游戏能结识如此深厚友谊？
奥比岛。
我也是小花仙吧。
不是啦，其实是梦幻西游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游戏，
真的很古早耶。
嗯，它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一款游戏，它是那种回合制的角色扮演类游戏，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跟别人结婚啊，结拜啊，拜师啊，打架呀，都
可以。所以你俩是结婚结拜打架里的哪一种？
我俩是
我俩
是结婚。因为玩那个奥比岛的时候喜欢找王子，然后玩摩尔庄园的时候喜欢找哥哥，然后现在玩梦幻西游了要找姐姐，然后我就会
你个性缘脑。我要先骂你为敬。
那我那个时候打开游戏，就是在那种整个区里面都可以听到的那种聊天框里面啊、发那个消息，就是说我要找姐姐，
我要结婚，
我要找姐姐。这真的找姐姐，就是想找个人就是把我伺候好这样子。没有啊，就保护我一下。然后他就过来私聊我，他说我要当你姐姐。我说哦，是吗？
对。然后我这个大冤种姐姐就出现了。
真的会有人直接这么说，我要找一个人来保护我？
没有，我说找姐姐，然后我找了3个姐姐，因为当时我们有4个人。
你是候选制？
不是候选制，我们4人都有在一起玩啦、但后面就跟另外2个人分道扬镳了啦。对。
那是什么让你们还是继续有在联系呢？
当时去找番茄和番茄面基了一下，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大学生，番茄还是一个初中生。我就
好奇怪呀、
我就在想我得给他带点什么，我就去超市带了一大袋子的零食去看番茄。
你知道当时他过来找我之前，我还在理发店里特地修了一个铁剃头去见他。
哇，
对。然后他当时就是一身白衣飘飘到我学校门口来找我嘛，然后我们学校那个校霸就站在门口，然后就对着他指指点点说这个女的是谁，问我说能不能要她的微信号，然后我就很无语，然后我说啊，不好意思，这是我女朋友。没有了。
真的太搞笑了，我当时心里想你一个初中生为什么
初中生要大学生的联系方式，
这也太奇怪了吧。
要找你补习了，
我觉得找家教了。
嗯，可能是因为我们私底下有见过面，所以我们两个人关系会更加
亲密一些。
对、
哦、
对的。
那听说你们后面还有一起做过很多创业的事情。
也没有很多啦。
嗯，真正有两个。
哪有两？哦，对，确实有两个。
嗯、妈呀，这么多，
对吧？
到后面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平面设计嘛，然后那个时候感觉自己买到的衣服都很丑，想说自己设计点衣服好了，然后我就跟 Jessie 一起开始开了一个淘宝店，这个淘宝店就是血本无归，到现在 Jessie 家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件，大概就可能上百件 T 恤就堆在那个客厅里面，就像一座小山一样。
你俩做创业的分工是啥呢？
我负责设计啊、运营啊这些，因为他比较细心嘛，然后他会负责就是管财务啊，然后管一些就是仓库啊这样子的，虽然我们的仓库就是他的客厅，但那也是仓库。
我负责投资，这个很重要、
嗯、对，他负责出钱。
我发现了，你就是想找一个姐姐。
你话不能这么说。这个搞崩了之后，我又想搞点别的，因为那时候电子烟它比较新奇
啊。你还搞过电子烟？
不是，我搞了电子烟链。对，然后穿项链。但其实电子烟链这个做的还可以，我觉得。
对，
那个时候就拿我们做衣服剩下的那一点点钱去进了一批货，自己穿了一些链子，在我们学校的那种创意市集里面卖，结果卖的还挺好的，当时卖完之后还翻、那个钱翻了小三倍吧，这样子。
对、至少好像那个积压的那些衣服的成本是回来了。
当时我就发现这个项链的生意可以试一试、我们俩就一起去穿珠子。她在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结婚了，然后她老公的话是上海这边的，她就会偶尔跑到上海这边来，那我刚好在上海读书，所以我们两个会一起去穿珠子，一起去设计项链，然后一起去那种上海的时尚市集里面摆摊。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是在国企，然后我正常的上班时间就是做午休二，我是没有太多时间到上海来和番茄一起摆摊啊，所以前期番茄对于摆摊这个事情是很辛苦的。我是后来有一个机会才跟番茄学习了怎么来穿这个珠，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流水线的女工的感觉。
就是我们两个可以无证上岗那个义乌的工厂，可以在里面做到业绩 number one， 真的很厉害。咱们两个人飞针走杀非常强，真的。
我刚才听到了一个感觉比较奇怪的部分，哎，也很好奇，番茄作为一个艺术生，一个寸头，拉拉
铁梯，
一个自称奶梯的人，是我怎么跟结婚体制内的姐姐这么要好的呢？
我感觉番茄在我的整个朋友圈里是属于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就是如果我们在线下，可能基本上都不会认识，可能招呼都不会打，因为感觉两个人差异很大，可能因为我们的起点是在游戏里。
都有网瘾，
感谢梦幻西游。
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吧。
其实对我而言是像在我玩游戏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姐姐也玩这个游戏，就是我的亲姐姐，但是她不带我。Jessie 她会带我，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亲姐姐其实跟她年纪差不多大，对，然后但是我在我亲姐姐那边没有获得足够多的那种姐妹之间的关系吧。我其实在脑中也会幻想，哎，那如果我跟我亲姐姐的关系足够好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嘛？那我觉得这一点可以从 Jessie 这边，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可能会比较像一个姐妹的关系。我可以从她这边感受到，哎，如果我有亲姐姐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Jessie 提到之前是在国企工作，是什么样的契机辞掉了国企的工作来到了上海呢？
是因为我老公工作的原因，我可以落上海户口。因为我在我们当时的那个国企里面，我感觉是非常稳定的。我从我20几岁进国企，我能看到我50几岁的生活，其实这一点我是非常不喜欢的。然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接触的人都是同一批人， 让我感觉很窒息，就是我上班要面对这些人，我下班还要面对他，就是你做一个什么事情都会有人对你指指点点。我老公当时他说是可以找机会帮我安排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我就想一想这样也不错，我就决定辞职到上海这边来，就是想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吧。
那实际来了上海以后，你跟他说的安排的稳定的工作，这个预期是达到了吗？
一开始就是还是对这个稳定的工作抱有一定的希望的。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求职的时候会非常害怕自己以前的工作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面试的条件，这一点被印证了。我刚开始在家等我老公那边有没有什么稳定的工作这个情况的时候，迟迟没有收到消息，当时很焦虑，没有工作，还要还贷款，然后非常非常的焦虑，就在想怎么也得找一份工作吧。投简历投了有一个礼拜，大部分没有收到回音，收到回音的可能也有点担心，觉得不靠谱，或者是觉得人家提出来的条件我看了一下我自己不太达标，就也有点胆怯。中间有非常沮丧非常没有自信的一个阶段，我有跟我老公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感觉自己好像什么也不会，然后我老公他当时没有安慰我，反而他像开玩笑的一样讲了一句什么什么都不会的话那可以去扫大街
啊，
好贱。
我感觉并不是说这份工作不好，而是当下的那个环境会让我觉得我更加被否定了。他会觉得他自己在开玩笑，但是他这句话就肯定是深深的伤害了我，就是在我已经极度没有自信的情况下，这句话真的非常的刺痛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反驳，
就是你很生气，
对，
但是又没有心力和底气去反驳他，
对，
然后就在心里更生气了，
是，然后也很伤心。
既然你亲生的老公这么没有给你支持，你异父异母的妹妹有没有给你什么支持呢？
谁呀、啊？还有两个异父异母的妹妹，谁、啊？
主要指黄头发寸头铁蹄，
滚啊！当时就是我有知道他来上海，然后我们当时还一起吃饭了吧？我记得，
对、
但我不清楚他是要找工作嘛。但后面有一天他要给我打电话，当然那时候其实 Melody 也在场了，他刚才做出一副发问的样子是为了 Q 流程，对，他其实本人也在场，因为当时我们两个一起在外面吃饭。然后就接到 Jessie 的电话，他说他最近在找工作，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自卑的状态，
还很没有安全感。
对的，其实我能够想象当时那种境遇吧，因为就是30岁嘛，然后又从一个就是从老家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里面跑到一个大城市，然后你要把你6-7年没有写过的简历重新改一下，去递交上去，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要自己。其实这个是非常被动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们公司的氛围一直都比较友好，对，所以我当时就邀请了 Jessie 来我们公司面试。
对，我记得在这个之前我们先让 Jessie 先发了一份简历过来，然后就在想办法在他的简历里面去找到他擅长的东西，提取他个人的优势点是什么，再让他在接下来的工作里面可以把自己做的这些事情给讲出来，起码让你自己先看到我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不是一无是处，我还是处理了很多事情的。
是的，
对
对，当下就有被肯定。就是我之前在国企虽然工作很少，但是非常痛苦，在那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下整个人很消极。我当时是没有车贷没有房贷，一份稳定的工作，家里的独生女，爸妈也支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按部就班的谈恋爱结婚生子，在做这些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是没有经过太多思考的，
就是像程序化一样的走完了这些过程。
对，这些东西是来到上海之后才在想，如果我现在的心态，我还会去选择结婚吗？我还会去选择生孩子吗？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不确定性，因为我有更多的选择。我相信就是很多女孩子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
就是你身边会有很多声音催促你结婚生子。
那你会更喜欢现在来上海的生活吗？
说实话，我身边一直有人问我，你来上海之后这么累，你后不后悔？
谁呀，闲着没事问你这个，
肯定是老家的人吧。
不是你以前同事吧，不是那几个男领导吧，是那个小简啊。
小简西啊。
来上海之后后悔了，
就说不要去上海吧。搞这么累，二胎生不生了？
国家指标不做了。
其实是我妈妈
啊，
因为我妈妈她一直是觉得女孩子嘛，不要离家太远，轻轻松松的干一份事情，多么的简单啊！
那你妈不是现在也离家很远来到上海了？
对，
你在反向教育她，你说
女孩子嘛，不要来太远。
我会回应我妈，我都是觉得我不后悔，我感觉这样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
我觉得你是一直有一种拼劲在的耶。
嗯
嗯，只不过当时的环境没有把这些东西给放出来。
拜托，我们俩可是打游戏的时候一起骂人的。一起挑衅的好不好？
有端倪。
对啊，咱们两个一直都是不服输的性格。
哦，这应该也是你们的关系很好的一个
重
要的。对啊，
而且我那时候才大一，我说我要开一个淘宝店，他说好，我给你充钱。我想说好大的胆子。果然就要赔得血本无归吧。
你现在你跟你老公的关系有发生什么变化吗？听说你还有一个小目标是要工资超过他，是吗？
是的，我当时也非常的气愤，然后我就自己心里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你不是看不起我吗？
嗯，
那我的工资一定要比你高。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有提到说，我当时不要脸，然后要一个姐姐帮我做饭，让她妈做饭带给我吃。
其实先把姐姐请
过来。对，先把姐姐请过来。虽然姐姐就是陪我录一下播客，然后她也没给钱。
我妈妈会给我每天带饭，然后番茄，
番茄嘴巴馋，
他吃外卖吃的已经腻了，然后看见我每天有自己家带的饭，然后发现哇，还是湖南的小炒，
色心大起。
第一天让我吃一口吧，行不行？我说你吃吧，你吃吧。到后来，要不你给我带一份吧。然后就帮番茄带了有大半年吧。番茄那一份饭就变成了公共饭，然后就是
每个人都要去吃一口。
对，我反而最后没有吃到多少了，我很伤心。
那个味道真的很感人。
就是如果有听友感兴趣的话，可以留，可以私信小助手，咱们可以外卖打包给你寄一份。
没有这样的服务了，
就变成了公司的小饭桌。
嗯，
真的很好吃。咱帮助他妈再就业了。
对，就是我妈妈她当时也会是一个退休再就业的一个很自信的状态，因为她会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赚到了一个额外的一些收入。
之后杰西的妈妈会开始做一些可以被抽真空的牛肉干吃。
对，但是这个得让番茄和 Melly 先尝尝好不好吃。
对，如果好吃的话，咱们就是也可以给大家搞一些。大家可以去买一买，就支持咱们 Jessie 的妈妈在创业。那我就祝你中秋节快乐，我的好姐姐。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来的两位嘉宾是来自于天然女宝的听友群，当时发生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有一个初三辍学的妹妹在我们群里面发起了求助，因为她当时由于生病的原因辍学，希望病好了之后可以重新回到校园读书，但是她爸妈希望她直接去学个美甲呀，学个化妆啊，直接上班。妹妹在求学的路上遇到了非常多的阻碍，群里面的姐妹们一起七手八脚的帮她提供建议，帮她要回了她的学籍，当然也是妹妹自己很勇敢，妹妹的行动力也很强，最后妹妹她成功拿回了自己的学籍，重新回到了初三的校园读书。我们这一次在经过妹妹的允许之下，也邀请到了两位当时很活跃的姐姐，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故事和他们两个的感受。让我们欢迎这两位姐姐。
大家好，我是洋葱，伤人者必自伤。就努力一点，不要，就是第一次录这种公开平台发言，还是要有一个 护身符一样的名字，
听起来像那种汉语言文学家啊。
伤人者必自伤。
这个是芥末教我的。
啊，哇，另一个听友叫芥末哎。
是的，大家好，我是芥末，我也是我们女宝的听友，现在在刚辞职，现在在旅行当中。
那在简短的自我介绍之后，
非常简短啊，
非常简短的自我介绍之后，咱要不要一起来说一下这个故事大概是怎么开始的呢？
当时那个妹妹她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她就来咨询大家这个事情。妹妹这个时候她就想要重新回归到校园当中，但是她父母家里边这边就是一直在各种方式去阻拦她。群里边当中的这么多人，大家就一起给他出了很多的主意，然后陪着他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非常多的波折，最终把他重新送回到了校园当中。
感觉好像那种缩剧大赛啊。一个长达几天几夜的故事就是缩成200字小作文。
是的，其实这个过程特别多的那个波折，概括起来感觉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东西。
就是一开始我看到妹妹那个信息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都被顶到很上面去了，但是我一看有人不要读书，有人不读书不读书不行，
要速察觉。
对，因为妹妹年纪也很小，我觉得如果她不在校园里面历练，那么早就出去打工的话，其实对自己个人的成长还有伤害还蛮大的。到后面分析完所有利弊以后，妹妹就觉得确实好像还是要读书，要读中专。然后他就说啊，我昨天刚说服我妈妈让我给我自考4000块，然后现在我又要去跟我妈妈说读中专，我妈妈会不会觉得我一时一个样，有点愧疚。群里的女宝就一直说不要不要愧疚，有什么好愧疚的，就是一时一个样，但是你变得更好了不是吗。我觉得妹妹真的很好，她就是事事有回应。我每次我们说给她听以后，她就好，就每次退一步以后我们拉他回来，他就站定，好，我往前再走一步。
对，是的，妹妹的行动力真的超级强。记得当时我们跟他建议让他去那个教育局那边去咨询一下，他当天中午就骑电动车就过去了，然后那边人家都还没有上班，他就坐在那个保安室里面就等着人家上班进去去问，超太厉害了，真特别佩服。
天哪，妹的行动力真的好强哦。
嗯，
就我本人今天早上起来录播客都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她本来就是打电话要打给她老家的教育局，但是教育局打不通，然后她就想办法，然后在想她就地图里面找啊，这里的教育局离她很近，10几20多分钟就到了，然后她就骑的那种，对，骑过去以后电动还没电了。我觉得他的行动力和毅力确实超于常人的。连妹妹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他一直在自救。
嗯
嗯，
他从来没有说等靠药，等着别人去对他说什么，他都是别人一说一推他一下，他马上往前走99步。
嗯，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帮助者，他是那种有强烈的求生意愿的人，才会在各种办法都寻求帮助，所以才在女宝群里发了自己的问题。他自己本身就是行动力很强，很有自主意识的人。包括这次录播课，其实最开始我是想要问他有没有时间，然后我们一起聊聊的。他非常直接的拒绝了我，说我现在要上学，课业很重，而且以前因为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读书，所以现在学起来有些吃力。我是觉得他直接拒绝我，他既没有讨好型人格，
是的，
也非常清醒，
是的，
我很欣慰呀、啊
嗯、
对呀、啊、我就觉得太好了。
我昨天还在跟那个洋葱讲，我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觉得把我们的精力放到像妹妹这个样子的能够扶得起来的能够有行动力的人身上是最值得的。
我记得我当时看到群里面就是妹妹和她的自己的亲人这里也发生了很多的波折，包括好像跟她的妈妈有吵架，然后跟她的奶奶然后也大打出手，甚至妹妹一度想离家出走，这一 part 的故事我们可以展开讲讲吗？
接着我刚才那个他回去说服他妈，他想读中专，中专 OK 了以后，我就问他你们家是不是有弟弟，然后他说是， 他有个弟弟，
神医啊。
对，我就了然了。然后我就问他弟弟现在读书怎么样，他说8000块的幼儿园。
什么东西8000块？
对啊，我说8000块的幼儿园，那你们家不缺钱啊，不缺钱干嘛要去上中专？
这也太重男轻女了。
对，既然能上初中那就一定要去上初中。哎，这个也有点戳到我的点了，因为我当初拿到了那个高中录取通知书，我没有去读，我去读中专了，也是说家庭困难你懂事一点。我就觉得好痛苦，然后我现在听到他家庭根本没有经济上的困难，我就说去，一定要去，想办法读初三。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怎么才能回去。既然你是辍学，你是退学，那你9年义务教育还没有结束，那我们就是我群里的姐姐又开始搜索9年义务教育法定的一定可以回去重新读的，别人有义务去接收你的。我们就告诉他你应该去开始咨询教育局，那你妈妈去问你原先的学校的老师，你要搞清楚你的学籍在哪里，然后我们这边是帮不了你什么的，你要看你老家那边教育局就可以帮助你啊。他这里的力量比较小，所以他一定也是要去说服他妈妈，跟他妈妈来一场斗争。然后群里有个姐妹说的特别好，她就说如果你妈妈都不在意你的话，那你就要说我可以帮助弟弟，我读的更多的书，我可以帮弟弟以后找工作啊，以后指导他学业啊，这些都可以，就用这种迂回一点的方式。这个姐妹很冷静，前面我们都已经发疯了，我们就说，就芥末说，如果你们不给我去读书，我就
离家出走。
对，就已经开始情绪的表达了。就是这个时候一开始妹妹就是说我去读初中啊，这个时候比较省钱各个方面。其实他们家里后来也说不是缺这个钱，他们家根本不在乎这点钱，但是就是一个是觉得麻烦，因为他可能当时那个学籍的问题，他们家里会觉得说是不是要找关系，但说家里没有关系，其实后面去分析应该是有的，但是他们不愿意去为了妹妹而麻烦，他们觉得不值得。
挺像借口的。
对对、嗯、
他回去跟他父母就是吵了一架以后，妹妹又在群里发语音，他说他心都要碎了，他觉得自己只是想正正经经读个书，为什么就这么难，为什么父母就要非这样子对他，然后即任他在那里哭闹，也只是冷眼看他，除了他砸了东西以后他们才会有一点点反应。
对，发疯真的会有用，
你哭你伤害自己他们都没什么反应，只有你砸了东西他们才有反应，那你就砸。接下来呢，就母亲去问老师了以后，然后老师就说你的学籍大概已经跟上一届一起毕业了吧，这边应该没有了。其实老师这边也是在推脱。
推
对对，推脱，他都没看，这个老师正在休假，他就说回去刚刚你看一下，然后就是打回来第一个打击，他妈妈就这样跟他说了以后，妹妹也有点绝望，然后我们就说他这样说不一定是真的。后来妹妹又去问了教育局，还是没有，然后教育局又踢回来让他去问学校，哇，开始踢皮球了。然后妹妹就打了市长热线，然后市长热线说他过几天会给他回复。过了几天我们也是收到好消息，就是说那他们那个学校来找他了，说可以给你的学习已经办好了。这中间被亲戚拦，我还记得有一个就是他奶奶从小带他到大，他奶奶也会跟他说如果你要回去读书那谁照顾你呢，我又走不开，因为这边弟弟要照顾啊，永远就是给女宝这种问题，然后却无条件的呵护男宝。
他们就是想让妹妹赶紧上完，赶紧下学，赶紧去找一个，当时不是说原话嘛，让她赶紧找一个浙江当地的那个有钱人去嫁掉，她就是这么讲的，他们家里就这么说的，当时都说过这种名话了。
不过咱们的好结局就是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看到群消息里面就大家都在发红包，我想说哈，过年了，那就进来领两个好了。然后点进去发现是那个妹妹过来就说好消息，说自己拿到了自己的学籍，然后可以重新回去读初三，100个人就是依次轮番道喜，还有很多女生她给妹妹发了开学红包嘛，
是妹妹先自己发了一个红包。
哦，
我们想怎么能让妹妹出钱啊，然后就赶紧给她发了红包，
她自己先发了一个给我们所有人，真的太好了。
然后他后面还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这妹妹情商好高哦，就你们对我的爱和钱，我挑一个贵重的收下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啊，就是妹儿，你怎么就这么？
他真的很会讲话，
对，就好有情商哦。
但是他不是有那个有一些姐姐说你拿着这个钱，你就是好好学习就好了，你就怎么样就可以了。我说没关系，我说你就不需要背负任何人的期待，你也不需要背负太多东西啊，你就只管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把自己发展好了，一直往前走，往上走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会觉得女性之间的互助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帮你，但是我们不需要你来满足我们任何的期待，你就一直往前发展的好就可以了。如果你以后有能力的时候，你再去帮助其他的女宝，这样就足够了。它不像血缘关系，虽然说我对你好，但是我还是期待你要回报我，我们之间是不存在这样的东西的。
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一个叫洋葱，一个叫芥末，不会是让人哭的那个意思吧？这根本不是呛人的意思啊！天哪，当时为什么你们第一时间就是有冲上去想要帮妹妹一把呀？就
我们帮妹妹其实就是在帮助当时的那个自己，因为现在可能妹妹她是能够获得到这么多女宝、这么多姐姐的一个支持和鼓励的。我当时从差一点辍学到回归校园，根本不是因为我自己获得了什么那个有人帮我，或者说我自己觉醒了，我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往前走了，我去争取到了，而完全是因为他们放过了我。我当时上初三的时候，其实我成绩本身是可以的，我就是因为学习压力确实比较大，然后我妈就每天就跟我说，说你看那个谁谁谁家的孩子不上学了，去学什么化妆，去学什么动漫什么东西的，人家现在挣了多少多少钱。上初中的小孩都没有见过钱，他说那个哎呀，人家一个月四五千，我说哇，四五千是多高的工资，天哪，我说我还努力读这个书，我还觉得那么累干嘛。那个暑假的时候，然后我妈就说那你就出去打打工啥的，去一个当地一个影楼去打工，去当前台，就是站在门口人家进来就欢迎的那种，而且也没有钱，人家嫌我太小，人家都没有让我正式工都不算，就只是管我顿饭。后来是我爸说你不行，你这样子不行，你还是赶紧回去上学，我爸又把我送回去上学的。
哦，他们其实看你没赚到什么钱，然后就把你送回去上学了。
也有这个可能性，能往后走回正常的道路完全是因为他们一时的那个，他们放过了我，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恐怖。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所有的女孩子都像我一样这样万幸，所以看到他们也走到这样的节点的时候，就是一定不能让他只是去依赖侥幸，一定要把他拉出来，一定要让他有一个确定的稳定的未来去往前去走。
因为以前可能小时候我那时候搞网恋啊，然后在网络上认识朋友啊，总觉得是很遥远的事情，总觉得网络是虚拟的，是不现实的。但现在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长大了啦，还有一方面是觉得在网络上的情谊的连接其实是更加真实的。对，因为你跟网络上的朋友是真的有在交心嘛，其实这也是一份很珍贵很珍贵的友谊，甚至可以说是像家人一般的存在。
即使是陌生的网友之间，我们能够产生这样子纯粹的情谊真的很厉害。
对，
本来咱们就是母系社会啊，咱们就是一家人。
是的是的，
我以前也是读书这个事情没有完全觉醒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中考的时候，其实我也考上了跟我哥哥一样的高中，但是没有去读，因为说我爸说经济条件已经不好了，供你两个哥哥读书已经不容易了，再供你就不行了，就说我女儿长得这么好看不怕没人要。然后就一直受这个洗脑，我差点就没有去读书了。后来是联系了 QQ 上一个以前中专那个公立中专的老师来我们这边招生，我就去问他还有没有专业可以收我，然后他就说有，还有两个专业可以收人，然后就赶紧的去说服我爸。第二年毕业找实习的时候，那些老板都是很不屑的说你读什么书啊，你出来工作两年比你读这两年书好多啦。我真的不想去做这样子老板的手下。然后我就知道有个高考班，我们学校有一个班级是专门可以去高考的，我就去联系了这个老师，那老师说可以收，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包括我上课上到很困的时候，我就会掐住自己的脸，掐住自己的脸，因为直接站起来其实是最醒神的，但是太引人注目了，我就掐住自己的脸，然后这样看着老师，就把自己掐得跟青蛙一样。老师看了都很感动。如果我考的成绩差，我还要去私立，我去不了的，我等于没书读嘛，因为私立学费很贵，绝对不行的。到最后就是考到很好的成绩啦，我全班第一。
哇、
超级厉害。
然后就上了大学，不算是那种特别顶尖特别好的大学哈，但是我那个大学我的室友是那三个女生，她们超级好，就是如果我不上大学我遇不到她们。
听了这么多故事，会意识到有时候家人他没有像你预期的那样成为你人生的助力，反而成为了人生的巨大绊脚石。你光是翻过这道山，你可能都要很多人的托举或者自己的勇气毅力，或者是他突然就是良心发现把这个山稍微给你开了个小山洞。但就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认为是家人的人在给到我们更多的支持。希望那个妹妹以及我们其他还在遇见类似情况的女宝们都可以往外走，去结识自己的家人。
嗯，希望妹妹考上重点高中。希望你们两个发大财。
祝各位听友们都能够拥有向往自由的勇气和捍卫自由的力量。
希望你们在每一次陷入泥潭的时候都不要放弃自救的力量。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在本期播客之前，我们也在听友群里征集了一些大家关于自己的好朋友之间的故事。有一些听友们会提到自己跟一些以前玩得很好的朋友因为三观不符的原因逐渐越走越远，这也是让大家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
本来我们俩在准备这些故事的时候都想要邀请嘉宾本人来聊的，但由于第三个是一个渐行渐远的故事，我也不太好意思去告诉我的朋友我因为跟你渐行渐远因此想要邀请你录播客。
我要是你朋友真会扇你两巴掌。把你拉黑。就是我们就不要渐行渐远了，直接拜拜好了。
也不要渐行了。
对。
立刻远去。
就直接渐行一下吧。
那我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我初中最好的朋友，叫他 CC 吧。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有一点遗憾和难过的事情。我们是初中同学，他和我一样都弹古筝。
以为你还会古筝。
嗯，没错。
那你可以去当铁梯啊。
为什么？
就手很快啊。
手速很快是吧？
对啊。
哦，看来我有这个天赋。哎，
你看起来没有。可以把你的 CC 介绍给我吗？
她是侄女了。
我不在乎，我们铁梯就喜欢跟侄女在一起。
我们都会弹古筝，但同时也很爱听国外的歌曲。我第一次知道老友记，然后去看绯闻女孩、极品老妈，其实都是在她的引荐下。
嗯，
每天一起手牵手上下学。
嗯
嗯，而且她的手指很长。
她是你的性启蒙吗？
不是不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我觉得可能有她在的话我就不会孤单了。他还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爸爸，他爸是个军人，还是个军官。这个男人拥有了权力，还是个爸爸，你就知道他会有多么的威严。其实他初中就开始早恋了，跟我一样，我们不该说是早恋，但是当时就这么叫。他就是喜欢那种体育生。
嗯，
打篮球的。
嗯，喜欢沸羊羊。
对，喜欢高个子沸羊羊的类型。他和篮球校队的男生谈了恋爱，有一天好巧不巧就被他爸发现了。他爸不是军官嘛，就站在那儿你就感觉他马上就要把你罚个禁闭的感觉。
什么意思？他爸过去罚那个体育生做了80个俯卧撑啊。
不是，他爸选择惩罚自己的女儿。
Oh.
他当时正是在我们上晚自习的时候，他把女儿直接叫了出来，一脚就踹在了女儿的肚子上。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就好伤心，晚自习就赶紧去找他。后面他还告诉我他爸因为这件事情就非常生气，还把他家里古筝的弦都扯断了，就琴都砸烂了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互相的 成为对方的依靠吧。虽然当时并没有这个意识说我要立刻逃离这种破碎的原生家庭，
嗯，
但确实是彼此的存在给了很大的鼓舞吧。
嗯
嗯，我们关系其实从初中到高中一直都很好，但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些价值观上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更多体现的是我的价值观和他家的价值观不一样。
嗯
嗯，我们俩还是保持着同频的。
嗯，
当时是他妈妈请我和另外一个阿姨一起吃了一顿饭，当然还有他的女儿。
嗯，
他妈说了一句话叫像我们这样的大户人家总是要怎么怎么样的。
总是要什么？像我们这样的大户人家总是要提到自己是个大户人家。
我不记得是怎样了，但是大户人家这个字眼就哇我好震撼。
好吧，
嗯，
所以他们就买单了吗？
当然是买单了。
哦，那好吧，那是我允许他叫自己大户人家。
自助的日料。
好吧，
嗯，吃自助日料在我们那儿也是数一数二的贵货。
嗯
嗯，
那可以带我一起吗？我可以听他讲那八个小时。
在当时懵懂的我以为就我会觉得本能的不舒服。还有一次是我坐他家的高档货车的时候。
高档货车？他家是搬运吗？做什么生意？
车。嗯，就是名牌车的时候，因为我成绩比较好，他妈妈就对着我说了一句话：“女孩子家家的这么努力干什么呀？”
你说我也没有很努力呀，可是去考那么好有什么办法？这你要我自己反思一下好了。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我不清楚他说的这个话有什么问题，我就是本能的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嗯，
我就感受到他妈妈在给他一些很坏很坏的影响。但在大学毕业以后，我突然在接触了女权主义，有了女性意识以后，跟他的共同语言就一下子变少了。
嗯，
可能他关心的还是今天遇到了什么帅哥，我最近又跟谁谈恋爱了，我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嗯，
但是我想要跟他聊的已经不再是这样的话题了。
嗯，
他去了英国读书，然后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嗯，我会觉得可能他的世界跟我的世界已经相差的越来越大了。
嗯，
好像我们本来就是两条直线，只是在短暂的时间内有一个相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直线在往前运行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其实我有一个类似的朋友，然后他跟我也是初中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叛逆的 T 嘛，然后他是一个很叛逆的 P， 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还以为我们两个要谈恋爱，结果
他是女同来的，
他以前是女同，然后我们俩其实说实话我有点叛逆不过他，因为我当时跟他第一次见面，他就带着我去他们那个镇子上面最繁华的一条街上面抽烟，认识他一个穿着那种香奈儿人字拖的大姐，然后说这是我姐姐，然后姐姐给他熟练的叼过来一根红双喜，
这种烟啊，
啊对，
还不是爆珠款，
对，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的紧张啊，后来我自己一个人灰溜溜的坐着那个三轮车回来了，但后来发现我们俩其实还挺聊得来的，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做了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玩很大但是读书成绩还很好的人，然后我是那种玩很小，我是那种玩很小但是读书成绩还很烂的人。
我懂了，玩得更大成绩越好。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安稳的去学画画嘛，包括我那个时候学完画画去那种艺考培训班，还是他送我上的高铁。他自己读到高二结束的时候他辍学了，对，他有一年没有读书，导致我先比他上了大学。他有一次就快高考了，在高考的前一天晚上，他妈妈给我发消息说他离家出走了。我想说哈，怎么又离家出走啊？
高考前一天晚上？
对，
真的玩很大啊姐。
就是我收到一条消息说他要从某个酒店的楼上跳下去，
嗯，
就是很高很高的楼，他跳楼自杀了。他当时的朋友从老家那边赶过来到上海我学校门口，半夜十二点钟把我接回去，接回去之后就是去救他嘛，因为他不是要跳楼自杀。
朋友人也很好耶。
对，等我人到那边的时候，我给他发消息过去，发现他已经在酒店里跟他男朋友吃早餐了耶。
好了，还是男朋友救的是吗？好，这期别录啦。
我们两个之间相处的也就越来越远了，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距离的比较远。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艺术系嘛，然后我就会必然的接触到一些女性主义相关的知识。
就是因为女性意识不同步，所以会在很多事情上聊不到一块儿去了。
是的，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比较痛苦，因为想说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再去看待一样事情，保持一致的观点，甚至有时候还会因此争吵起来。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很莫名其妙，有时候我会觉得对你很伤心，但后来我想说这可能也是人各有命吧，或许未来有一天
你受到伤害的时候，即使我们两个已经不再是能够一起交心的朋友，但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美好的回忆，在你因为一些选择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来找我，我依然会选择帮助你。就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三观不一致，或者说站在权主义上面的光谱的位置并不一样，但它并不影响其实我是很爱你的，当然我相信你也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的。
我觉得必须要承认的是，当我们价值观差异巨大的时候，确实会影响一些亲密感，但它不会影响我对一个人的支持和爱。
但是支持仅限于你在真的需要我帮助且愿意听我意见的时候，就如果你实在是不愿意听我意见，就是不要来伤我的心好吗？
还有很多听友之前有跟我们分享自己的困扰，就是发现现实生活中跟自己同频共振的女性伙伴可能有点少，尤其你在一个可能相对来说对这方面了解不是那么多的环境下的话，可能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上网呀朋友。也像之前我们跟 Erica 聊的一样，可能他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知道自己最喜欢哪一个店铺，知道自己最喜欢吃什么东西，但是网上那些从来没有谋面的朋友，他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知道自己在坚守些什么东西。
是的，不要小看网络上的友情，毕竟我跟 Jessie 也是网络上认识的，结果最后还不是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啊。
你会把朋友分成不同的类型吗？
我会的，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是泛泛之交嘛，然后有一些朋友是可以一起出来探个店啊，吃个饭啊，这样子
你可能就是享受跟他一起去体验什么东西。
对，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可以交心的朋友嘛，然后再往后就是生死之交嘛，可以给他发点裸照什么的。对，
你的生死之交是用来发裸照的呀？
哎，都发裸照了还不叫生死之交啊。
我觉得我以前也会有一个困扰，把一个朋友看得非常重了以后，你就会期待他去满足你的所有要求，当他在哪里没有满足你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失望。所以模块化自己的需求，找不同的朋友去满足他，我觉得也不错。
而且要多出去玩啊，这样你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多新的朋友，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朋友在你的身边嘛。
嗯，
好了家人们，
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啦，
拜拜家人们，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拜拜。